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嗨，心灵的游牧民族朋友，大家好，我是主凡，很高兴又再度与您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呢，是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第427集节目的播出。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主凡要先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这一位是来自新竹的灿荣，那灿荣来信说，主凡姐妹收信平安，我目前在新竹监狱服刑，想参加函授课程，可否请您寄课程与我，让我能够借着课程研读圣经，必使我能更加了解圣经上神的话语，并且遵循，能改掉一切坏习惯，脱离罪恶深渊，过一个属灵的生活，麻烦您咯，谢谢，愿主耶稣的恩典与您同在，敬祝以马内利，灿荣比。我们非常高兴认识灿荣，然后收到灿荣的来信，每一封来信我们都视为宝贝收藏，所以任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随时来信给我们哦。关于灿荣在来信中有提到说，他希望能够参加圣经函授课程，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圣经上的神的话语，然后能够改掉一切的坏习惯，脱离罪恶深渊，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哦。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里头有说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啊，谁是有罪的人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曾经犯过错，不管是有形显于外，还是无形的在心里想的一些坏念头啊，都是罪哦。但是主耶稣是罪人的朋友，他肯收纳罪人。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32节里头，他甚至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因为主耶稣借由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呢，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里头有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哦。确实，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是进一步认识耶稣所传的这个福音，然后让我们能够蒙神赦罪悔改的一个很基础的，也是最好的认识圣经的一个教材。所以我们非常欢迎灿荣还有其他的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来认识主耶稣哦。来信可以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04-2243-6968，注明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或者您也可以 email 到 host@joy.org.tw。任何一封来信，我们收到了之后，都会非常非常的高兴哦。上周在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里头， 我们邀请到的是气质美女若兰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培养书香气息的这个读书的书目是文学名著《傲慢与偏见》。《傲慢与偏见》这本书呢，它主要情节是在描述班奈特一家人，他们家拥有五个千金女儿。那这个班奈特太太呢，就是妈妈呢，生平没有什么大愿望，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替五个女儿呢，通通都可以攀上上流社会，跟贵族联婚哦，将来嫁个好老公就对了。但是呢，这个五个千金里头的大女儿秦恩哦，非常的美丽善良。二女儿呢非常的机智有智慧又勇敢，他们处在这种整个社会风气是比较是附庸风雅啊，要攀岩富贵的啊，这样的一个生活圈当中呢，仍然很执着要面对自我，要勇于维护自己的自尊，有自己的想法，那么不一定呢要像一般人所说的要这种好像攀求富贵这样子。但是啊却因为他们丧失了一些真正的判断能力，还有就是要这个追求事实真相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哦，那而忽略了这个故事中的男主角呢，两位主角，一个是宾格利，那另外一个是达西，好，看起来这个达西傲慢，然后宾格利可能比较优柔温文哦，那在一些扑朔迷离的情况之下呢，还有包括重重的误解啊、心机啊、成见啊、偏见等等哦，这样的一个遮盖下呢，让他们差点失去这种结出好姻缘的机会。那这本书最有趣的是，他们用这个男女主角，一个是代表傲慢，一个是代表偏见哦，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就是说偏见跟傲慢呢，怎么样可以来扭曲我们一个人哦，他去看清事实的一种理智，好判断是非的能力，使得像譬如说这个男女主角呢，因为这样的傲慢跟偏见的人性弱点啊，而受到了许多阻隔波折哦，差点没有办法这个结成好姻缘，直到他们两边都把傲慢跟偏见这样的缺点去除掉之后啊，才能发现对方的种种优点。那由此可见呢，傲慢跟偏见常常很容易的蒙蔽我们的双眼，使我们无法认清事实。那我们现代社会当中呢，许多人跟人的沟通相处也都出了问题，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就跟我们这种可能我们看待人的方式会抱持的偏见啊，或是我们其实心中都有些傲慢啊，好，这样的一个态度会有点关系的。那在上周当中若兰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用傲慢跟偏见这两个角度来看待这本书，还有对我们人生的启发哦。那这个星期若兰要继续到我们节目当中，但是呢探讨的角度是从傲慢与偏见这本书中的爱情跟情爱的观点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哦。请您千万不要错过稍后精彩的生活咖啡馆。在进入生活咖啡馆之前，主凡要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新竹的灿荣，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心灵游牧民族朋友，迈向新生命。
活在其中，但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迷茫的生命我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我们相信的生命以往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成为我生命主宰。我们如今的生命以往已成为过去，这黑暗的时代我活在其中，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迷茫的生命我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
向你，
我们相信的生命以往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成为我生命主宰，我们如新的生命以往已成为过去，
走出繁忙，卸下疲累，无需理会外在的压力，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让自己漫步在云端之上。香醇浓郁的滋味，生活咖啡馆，用心调味，与您共享。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在今天的生活咖啡馆里头，我们要继续延续上周的我们的读书花园，这样一个进入美丽的文学世界，来培养气质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上周呢，我们请到的是若兰跟我们分享珍·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国的女文学家所写的一个很有名的小说。那上周呢，这个若兰不止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了《傲慢偏见》里头这个以傲慢跟偏见为主题呢，可能会对我们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后果等等的这样一个分析。那么今天若兰要继续再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傲慢与偏见里头的爱情跟情爱。好，我们现在要郑重的把若兰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请若兰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若兰。
那若兰就是这次再继续讨论这个傲慢与偏见的主题，会不会比较没有那么紧张了？
一直都很紧张。
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更有趣的话题了，就是傲慢与偏见里头的爱情跟情爱，对不对？
对呀、
那其实像我一开始会觉得上礼拜就是像我们已经介绍了傲慢与偏见里头的这些复杂的人物，其实也还好啦，不很复杂，就一些人物嘛，然后还有他的剧情，然后像我一开始读的时候就会觉得他比较是着重在就是男女之间的感情，然后我就说哎呀，里面的真的是19世纪的文学作品啦， 怎么这个里面的男生女生呈现的爱情观都好纯洁好单纯，就是交往就是见面了喜欢了就想要结婚了这样，跟现在时下的就像青年男女的交往是非常的大不相同的。但是呢，若兰告诉我说，其实啊，这个傲慢与偏见里头啊，讨论的东西没有那么狭窄的，它里面是很宽广的爱的，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爱在里头哈。就所以我们今天是讨论傲慢与偏见里头的爱情跟情爱，不是只有这男女之间的爱情，还有很多的父母亲情手足之情长辈对晚辈的朋友的等等各种不同形式的这种情跟爱哈。那是不是请若兰跟我们介绍一下？对这个整体而言，这傲慢与偏见对你在爱的这个主题上的启发是哪些呢？
我想也许是年纪的关系，我看这本书的感受有不一样。就像年轻的时候，我看的时候主要就是看到爱情的这个部分，可是慢慢年龄的增长，每读一次就体会更深，发现说它其实是一个很温馨很伦理这种爱环绕在其中无处不在的一个故事哈。那从里头我有发现到说，他描写第一个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因为从这个爸爸妈妈，他们虽然这个爸爸他虽然是凡事都很会讨侃他的太太啊，甚至好像对家里头事情有点不太理睬的那种态度，自己孤芳自赏的那种心态，可是当他的小女儿跟人家私奔的时候，他也引起很大的隐忧，然后就是千里迢迢就是连夜赶到伦敦去设法要处理这个事情。在他这种就是说没有预料的当中发生这样一件的事情，他的反应呢可以让我们瞥见一个父亲这种真正爱子女的心就在这里表露无遗哈。那对于这个妈妈呢，她虽然是一个很歇斯底里啦，然后没有什么见识，唠唠叨叨的一个妇道人家，可是呢她也是以他的认知来讲，他的水平来讲，他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把他的女儿能够嫁给一个有财富的一个公子，
金龟婿，
金龟婿，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以他的认知来讲，尽管是极可笑，极好像没有什么见识，可是以他这种认知，他的这种幸福感。他这样子认定的，然后极力来促成这样子一个事情能够成就，这就是一种母亲的爱心。我们不要管说他是有没有智慧，
很肤浅、啊，
对对对。
可是像若兰提到这个父母的对子女的爱的层面，像年纪有差别吗？我就觉得我读到的时候一开始不会想到说父母对子女的爱，就是在傲慢与偏见里头，我只觉得那个妈妈好丢脸哦。
对呀、
啊，为什么都常常在那种公众场合老是说哎，我女儿要跟那个谁订婚啊，他们最后一定会在一起的啊什么，就觉得很丢脸，好像老是想要攀那种富贵人家的公子，这样就觉得行为上觉得很丢脸，然后整天又在你这个五个女儿面前一直碎碎念，一直碎碎念啊，你将来要怎样讲，你要嫁给像这样这样的好老公，嫁给那样，看他一年10000英镑，他一年5000英镑，就觉得哦，就怂哎、
啊，
然后只会觉得这个角色觉得很讨厌，这样觉得这个妈妈怎么好像让女儿很丢脸。可是像这个可能若兰有这种养儿育女经验的，可能就角度不同，就会想到说，虽然她的视野很狭小，可是她是以她有限的认知，然后对子女最好的方式，想对女儿做这种未来归宿最好的安排哈。
对啊，你自己本身扮演很多种角色，你就能够体会这个故事中那种身份。譬如说你也是妈妈，你就能够体会那妈妈那个心。
诶，那我就要问一下若兰一个尖锐的题目咯。既然若兰也是妈妈，那你会不会像这个或者说你认识的很多其他妈妈来讲，你会不会也是像这个傲慢与偏见里头这个妈妈一样，就是哎呦，就是想要给这个女儿啊嫁给这么好的归宿啊，就是要然后看这个男生的观点，年轻的时下这个年轻男生的观点，就是啊他这个啊他的身价是多少啊，到底是1000英镑5000英镑还是10000英镑啊，然后我要给自己的女儿物色哪一个条件的对象，就是你会不会也是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觉得一定要给自己的小孩子找一个这种门当户对甚至更好的这种条件的对象呢？
平心而论，如果是以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母亲的观点， 心态。当然我会希望我的子女也能够对象能够是门当户对啦，各种外在条件很好的。可是如果再回归到圣经的教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有神律在于心中的那种人，其价值是无限的。那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会变化的嘛，只有神是永恒的。然后神也要我们就说在道理上要追求长进。那我如果回归这个，我就会修正自己原先的那种私欲。我就认为说其实原先那个不一定是正确的，只有神是永恒的，所以他的教训他给我们的诫命就是最重要。因此现在我的子女也到适婚年龄，我就会修正自己说能够有那些外在的不错的条件固然是不错，可是不是绝对主要的，
不是最重要的。
对，最主要我一定要求他是就是说有神的律在心的、嗯、有神的道理，很热心追求侍奉的，这样子的人是无价之宝、嗯、然后能够有外在固然很好，没有也无妨、嗯、因为毕竟这个不是绝对，就是这样子、
嗯、就是最重要的是他心中有没有神的道理，有没有专心在追求神的话语，这样的一个灵修的这个条件是最重要的。
对啊，因为像旧约那个约瑟那个故事让我启示很大，你看他因为有神的话在他的心中，所以他很年幼被卖到异邦，在人地生疏的环境，甚至被下到监牢，他都能够很持守住他的纯正。就我没想到时候到了，神就让他由卑升为高、嗯、那这种事情谁能料得到？所以只要有神的道，神一定会带领他的脚步。神的带领远胜过你所谓说人能够拥有多少家产啊什么、嗯、所以实际上一个做父母的，尤其在这个婚姻的心态上，我只能不断为子女的婚姻祷告，求神指引他的路，开他的心窍，让他能够做智慧的抉择，合神旨意的抉择、嗯、嘿，要求神开他的心窍引领他、嗯、
所以其实做父母的也要放开心怀，就是说其实要知道说、嗯、当然父母没有人会希望就是自己的子女去给他们安排一个条件不好，当然都希望说可以好的，但是有这个先后次序优先顺序，其实不要被一些外在条件而大受影响，而是要以这个人的本性如何、哦、他是不是一个好人，然后他是不是一个值得终身托付的人，然后这个终身托付包括说如果他是一个心中有神的道理的人，然后甚至就是结婚前结婚后都愿意都会继续保守在这个去追求圣经里面道理，然后做这样灵修的人，相信他也不会亏待我们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对不
对？
对
啊，因为我们自己走过这一条路啊、嗯、我自己的婚姻就说虽然我们不是很富有，可是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实在，而且是充满神的恩典、嗯、所以日子是自己要过的、嗯、幸不幸福只有你知道，不是外在那些条件所能够决定的。
所以决定一个婚姻幸福的最重要条件并不是你们的家庭是你要嫁的或是你要娶的，最后你们的这个家庭的金钱有多少或是权势有多少不是在这些外在条件，而是最重要的是说两个人的性格，还有就是是不是在这个属灵的这个生活上的还有就是在这圣经上，在神的道理陪伴下决定去走完后半生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生会有很多变化，那其实金钱就像上一集节目中若兰跟我们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那现在很有钱不表示十年后还有很有钱，然后一些环境的变化或者说外面的诱惑可能他就变心了，也是很难说的。但是只要他心中有这个神的道理在里头，那他一定就是会做一个一个忠实的忠诚的这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好的配偶的角色。然后即便碰到一些冲突或困难的时候，也会因为两个人心中都有神的道理，然后去透过祷告然后来做一个修正这样子。对，那这个是从傲慢与偏见里头的父母对子女之情呢。那若兰跟我们分享到就是说从圣经上来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看待子女的婚姻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另外除了这个这方面的爱以外，我才从这个小说里头也看到这个手足之情啦，所以看这个小说会让我有很温馨的感觉，好像回到以前的社会。 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的享受物质，可是一家和乐，好像那种亲情哎，很浓郁啦，感觉哎，所以在这小说里头，就是让我很温馨的感觉，嗯、所以他有这种手足之情。再来，我看就是那个朋友的爱啦，嗯、那主要就是达水跟宾利之间，他们是两个男的，是感情一直很好。嗯、那另外可以看得到是。那个 Lizzie 对另外一个他的女的朋友
女的好朋友
夏丽叫 Charlotte 对夏丽姐、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无话不谈，即便后来这个 Charlotte 嫁给这个很讨人厌的叫 Collins， 让 Lizzie 蛮难过的，会想说他这个好朋友怎么会去嫁给那个
Lizzie， 他是算他的表亲吗？
表亲，
可是为什么会那么讨厌？是因为这个 Collins 三天前才跟 Lizzie 求婚，然后 Lizzie 就拒绝了嘛，没想到三天之后他就宣布他跟他的好朋友夏丽蒂订婚的消息。
对呀、啊，
就觉得这男的在干嘛？只是想找一个人娶了，然后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说适不适合啊。
对
呀、
啊，而且这个柯林斯他是一个很自私自利，又是很逢迎拍马。
对，然后想攀岩附会那种，就是喜欢那种、啊、要那种追求那种权势的那种，
真的很小人啊，你看他写的信，你会觉得会起鸡皮疙瘩，
就一直恭维你啊，
阿谀奉承呀，对。然后他就想，那个丽吉就想说，哎，他的好朋友怎么会去嫁给这样一个人？所以有点不能释怀。可是既然已成事实，他也无奈的接受。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友情也是蛮好的，就对了。夏丽特跟那个丽吉，
最要是理解啦，他就虽然说。我虽然不能认同你这样做，但是我还是愿意去，就说你为什么要牺牲你的爱情？你为什么要嫁给，一个觉得我们受不了的人？但是他的好朋友跟他讲说，我已经27岁，在当时社会里头，我觉得我不能再找到更好。他对我来说，我只是要一个稳定的归宿，
找到一个长期饭票，
对他符合我的需求。然后虽然说这个 Lizzie 一开始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为了要这样，你就要牺牲你的爱情吗？但是他后来还是选择说我尊重，我同理我朋友的立场，就是我不会因为，就最后他也是学习要尊重别人的一种态度，最后他的好朋友的一个决定这样子。
所以丽姐其实他很成熟，他很有宽容的心，他会尊重别人的抉择，因为每个人的认知，每个人的决定不一样，就像 Charlotte 的决定不是丽姐他会做的决定，可是至终他还是尊重还是包容了他们，接受他们，所以从 Lizzie 他的人际关系跟每一个人都可以处理得很好，然后他即便有对方不同于己的看法什么，他也能够有让自己有一个反思的空间，在其中他了解了，他就能够接受，能够包容。我看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种胸襟。
对，确实是这样。那就是讲到朋友之情哦。那接下来呢，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这本《傲慢与偏见》里头、描写的最有趣的就是里面的男女爱情喽。
对、啊。
那我们在听完一段音乐会之后呢，请若兰继续跟我们来分享这个《傲慢与偏见》里头若兰解读出了哪些这个爱情里头重要的观念。
Ooh.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今天在我们生活咖啡馆单元里头呢，充满了图书的气质，邀请到的是我们爱读书的气质美女，来跟我们介绍这个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一个著名作品《傲慢与偏见》。然后刚才呢，他跟我们分享到，就是说《傲慢与偏见》里头呢，处处充满了这种爱，不同形式的爱，包括父母对子女的，好，还有就是手足的，就是亲情的爱，还有包括朋友对朋友之间的一种爱跟尊重。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最精彩的里面的这种男女的爱情咯。那从这个《傲慢与偏见》里头，这个达西跟 Lizzy，然后等等了，还有就是像大姐的Jane 对 Benley 好等等这些爱情的曲折离奇好波折过程中，那若兰看到了什么呢？
从达西对那个 Lizzy， 我是觉得说一个男子他有很高贵的一个情操，能够得到这样一位男子的情爱，其实是很幸运的。即便这个人他的外表不是能够一眼能够望穿啊，不是刚开始给你不是很好的感觉，可是其实他的本质呢很高尚。譬如说他为善不欲人知，默默的为他的小妹那个跟人家私奔的事情，他费了很大的心血去摆平，何况对方这个坏人还是他一向所不齿的，可是竟然为了他所爱的 Lizzy， 他愿意这样子，
而且他还不让 Lizzy， 没有让 Lizzy 知道，因为不想让他们难看。
对，
这就是默默的去，其实是牺牲，是付出。
对，而且在那个时候，他根本还不知道他的求婚会有
再
次求婚的机会。
就是说他不是利益，他这样帮助他，纯粹就是单纯的一种爱，而不是说我是要回报。说哦，他要有答应我求婚，我才要帮助他。他不答应我求婚，那就算了。然后不是这一种，是真实的，是很真诚的。
对对，所以没有所谓一定要获得什么目的才去这样，
要得到回报我才愿意付出。
对，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我想，我们即便是问问自己，有时候也不容易有这种爱，
说真的也对，
真的
是真的。我们好像都觉得要那种，我付出要回报啊，那他没有先回报我，我不见得愿意付出啊，或者说他有这样付出之后，我才更愿意这样再进一步付出，就是很难说完全就是不计较，就说、就算，就算说他最后没有答应我求婚，但是他有困难的时候，我还是愿意，我知道的时候还是私底下默默的帮助他。
对呀、
比较难。
那再来，你会从他第一次对Lizzy求婚，他那个态度虽然是很可笑，语气虽然也很可笑，可是你把这个可笑的部分撇弃，你会觉得说他非常的勇敢，
而且很诚实。
对，他为了真的以客观条件他是高高在上的，可是他为了爱，他可以不顾这些，然后很率直很诚恳，就一语中的的就表现出他的情爱。所以可见他这个是一个大丈夫，我就很喜欢这样子。
所以因为怕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人刚好上周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我在这边要把这个很精彩的达西第一次对女主角 Lizzy 的求婚法再跟大家简述一下，因为实在是太好笑，居然有这种求婚方式。因为他身份真的太好了，他长得又英俊，家里又有钱，然后又是很尊贵的身份，然后但是呢，这个女主角她比较是小康的中产阶级的家庭而已，然后所以但是呢，她这个男主角达西忍了很久，她一直想压抑她感情，但是最后她觉得实在是这个女主角太可爱了，这样可能也是因为她很有智慧很机智吸引了她，所以她第一次跟她求婚的是说，我告诉你啦，一直就是说我告诉你啦，你这个条件呢我实在是很不适合，很不合宜，我们俩实在不适合在一起，我也不应该爱上你的啦，然后说你看你的妈妈在公众场合的表现呢，就觉得很不得体啊。然后你的妹妹呢，齁，大妹小妹齁等等的齁，然后又这样跟男生在一起齁，没有就是持有这男女应有的分际齁，都是不得体的啦，所以我们实在不适合，我的家族也不会喜欢我们这样的结合的啦。可是因为我实在觉得太喜欢你了，所以我愿意我愿意不计较这些齁，所以我还是要愿意跟你求婚，求你接受。可是他虽然是认为说他是很诚实很真实的，可是他犯了一个缺点，就是 Lizzy 之后马上也给他反击，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的爱给你的爱是一种怎么讲，对你来说是一种恩惠， 就说我是高的，你是低的，所以我还愿你这么低，我还愿意爱你，所以我对你是一个恩惠。既然我跟你这样恩惠，你就没有理由拒绝我，你一定会接受我。所以他才会这么无理的跟他求婚。所以 Lizzie 就是也马上到处说你太傲慢了，我没有，就是我才不要接受你，你怎样怎样，你太傲慢，怎样不好。所以也因此就是。达西呢之后就是回去就是真的彻底检讨齁、哦、然后在过了好一段时间之后再跟 Lizzie 见面的时候已经变了，他变得就是态度很谦和，然后不管是他的亲戚，就是 Lizzie 亲戚朋友，不管是身份尊贵还是不尊贵，他都是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就是不再会像之前就是觉得说我跟你谈得来、哦、我们比较相当，我在跟你讲话，那我觉得你的行为不合体、哦、你是个没有礼貌的人，我就不要跟你讲话、哦、他也改变了。所以就是说其实人都有缺点、哦、我觉得神创造着亚当夏娃男女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不是把两个最完美的个体结合在一起，而是彼此都会有缺点有缺陷的，然后但是在我们当中呢好像看到对方就像看到一面镜子，从他身上看到说啊原来我有这些缺点，那我去修正他这样子。
对，所以从达赛这个爱呢，他可以为了爱对方而来改变很多，改变自己或牺牲自己去、嗯、好来包容，
这个很难，对不对？
很难。所以我其实我可以用在我们的婚姻上啊，我们婚姻其实也是两个个性有很大出入的人的结合，可是有时候我们为了真的爱对方，我们会愿意来做一些对自己有一些改变
跟调整哦。可是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比较想改变对方，而不比较不会想要改变我自己。
所以我说这个达赛很有高贵的情操啊，真的非常不容易。
对，
那第二对就是那个 Benley 跟那个大姐嘛 Jean， 他们其实他们就是郎才女貌啦，只是没有及时的结合，是经过一点小波折啦、嗯、那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的人物让你心灵的感触没有像 Darcy 给你的那么深刻。
嗯哼
啊，觉得他们就是两个很好很匹配的人而已啦。嘿、
嗯哼，
那实际上就是都对对方都有很深的情爱，就是像王子与公主的结合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哎、嗯，不过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哈、哦，也是我觉得蛮欣赏。虽然说，他们比较是有点第一配角这样，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琢磨，可是我觉得有一点蛮有趣的。就是说像这个他们这个男生女生互相爱慕也很单纯，比如说男生爱慕他，然后其实中间也没有经过那种非常亲密的交往哦，只是觉得说诶一些社交场合上遇到，然后公众场合礼貌的邀舞，然后我去拜访你家，你来拜访我家，然后在父母都在的情况下，然后就是说诶在这个公众就是父母也在，就是这种很正当的齁、哦、的这种拜访下，然后听你的交谈言行举止观察，然后觉得诶更是觉得是个令人喜欢的一个对象，然后之后也很单纯，虽然曾经一度被拆散，可是后来呢再有机会再见面，就是诶从一些迹象判断觉得他应该也好像有点喜欢我，不排斥，然后就这个男主角就勇敢的在就是跟他提出这种要订婚结婚的要求，并不是想说我想占你一些便宜哦，诶我跟你交往个两三年啊好、哦、有个陪伴之后再决定看看怎么样齁、哦、就是很单纯，就是会想说、哦、要付出承诺的，就是要以结婚为前提的。然后这个女主角也很矜持，她其实心中很早就已经很仰慕这个白马王子咯，可是她也没有那么轻易的表现出来，他就是很温柔的像对待每个人一样的去对待这个男生哦，很有礼貌，可是也不会就是说啊这种很内敛的一种爱哈、哦、
他是很严守礼教规范，
对对对对
然后中规中矩，
对对对对对对对，
很恰如身份啊，
对对对，所以就是等于算是很听爸妈这种教导这一种、
啊啊、
那我觉得其实在现在社会是好难得见到的情况哦，
对呀、啊，
就是
没有，
所以觉得其实我们现代人以为自己开放，其实是更受限制的，因为我们现代人好像反而越来越不知道怎么样去爱，然后什么是真爱，然后这个是很可惜的一点。然后再看到200年前的小说里头描述这种纯情的爱，觉得哦，好可爱哦，哦，
真的是很可贵啦，
对对对，
这种情操几乎在现代已经。很少很少见，
嗯哼嗯哼嗯哼，
而且也要付出耐心，对不对？
对，讲到这个我要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个故事里头的两个男主角都有一点我觉得也蛮难得的，就是说他们是真爱，不是有目的的。
就
说因为对方的女生的条件呢，这对姐妹的条件确实以当时的社会规范来看是比他们差一些的，所以他们可能要去娶这样对方的话哈，会遭遇到一些家庭的压力或是亲族的压力。可是呢他们觉得因为很欣赏对方的女生很好的一种性情或智慧也好，那觉得是很值得他们去，就是说付出后半辈子的承诺的。
这个刚刚讲的是男女之爱啦，那另外就是可以看到那个仆人对主人的尊敬之情，这个敬爱之情啊。所以这个由一个完全无关的一个仆人，卑微的人的口里来讲出一个人主人多么多么的好，这个就是让人家会觉得说很难得啦。可见这个主人长年累月真的是对下人很实在是很慈爱，很有恩慈，才会赢得他们这样的赞誉。所以我想从这本书真的让我感受很深，就是这种爱无所不在，各式各样的爱。那这个很难就说去教导你要怎样，可是你自己就说从书里头的点点滴滴可以揣摩，因为他实在那个对话还有描写人的心灵内心的转变啊，一些过程。有时候用话不是表达出来的。
那其实我觉得对照就是现在时下的一些情爱观，然后还有从媒体看到很多报道，这种现在那种混乱的价值观啊，跟那种在很多那种爱情的追寻里头，好像就觉得更多人反而迷失，找不到真爱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再回头看圣经里头对爱的教训会更有一番不同的感受，会觉得好可贵。如果说我们这个世代的人都来看这本圣经，然后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去追求去实践这个爱的功课齁，然后在主里头去完全这个爱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齁，会觉得如果能这样的话真的是蛮可贵的那我记得圣经中呢描写那种爱哈，然后用很简短的几章经节哈，然后把一个爱的也是像类似像那个《傲慢与偏见》里头呢，种种这种不同的形式的爱的故事呢，表现最完整就是在《路德记》里头的这种描述了。那若兰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路德记》里头描述的这种爱跟爱情跟情爱故事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那个是。它篇章不多啦，但是蛮好的教内容哈，就是最先就是一个叫拿俄米，他跟着先生到别的地方去，结果在那边他的孩子就娶了两个当地的女子为妻，后来因为一个变故，他的先生啊还有两个儿子都过世了，只剩这两个媳妇跟他在一起。后来他们要回他们的本家，结果这个婆婆也蛮有爱心，她就想说两个媳妇还这么年轻，跟她一个孤寡老的妇人回去没有什么指望，耽误他们的前途，所以一再要他们回去他们自己的家乡。结果后来那个有一个媳妇经不起她婆婆一再苦劝回去了，另外一个媳妇就是路德，她很有爱心，她撇不下她的婆婆，她就跟她婆婆讲，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明明知道说已经没有什么指望，因为没有男人可依靠了，只剩这个孤寡老太婆，可是她一片，因为她作为一个媳妇，她真的舍不得不忍，她就愿意跟这个老太婆就是回她本家。那再回去当然生活不是很好啦，就到人家家里那个到田 园里头去拾麦穗。那这个主人呢是叫波阿斯，他是一个财主，可是他对仆人什么都是很有恩慈，所以知道说这个外地来的这个女子呢，她要奉养这个老婆婆，所以她有交代，
两个都是寡妇，很辛苦。
对对，所以她有交代田里的仆人说，拾麦穗的时候，你们要留一些，就说收割的时候要留一些，让这个路德来拾取，那就是很有爱心这样子。那后来这个事情有一段经过了，后来这个婆婆就是说教导这个路德啊，就说有机会就说到他田里头去啦。那
所以这个他的婆婆拿尔米，
对，
拿尔米本来想就是要撮合路德跟这个普阿斯哈，因为普阿斯算是他们一个远亲，所以也算是有责任可以就是来娶这个路德嘛，这样子哈。然后那可是就是在他婆婆的鼓励安排下哈，后来这个普阿斯知道就是对方就是婆婆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就是想要让路德再嫁给这个普阿斯。那这个普阿斯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因为依照他们那个族的习惯，好像如果说关系有比普阿斯更近的亲属的话，就是要先由这个比较近的近亲来娶路德，然后也要赎他们的土地啦。可是就是说拿尔米还有他们儿子的土地的名，就是说他这个近亲要把他赎回去，可是除了这样也要娶这个
路德
为妻啦。以他的作用就是要让这个已经故去的人的产业还有名字
保存
而不至于说完全就年代久远就淹没了。可是这个致敬的亲属呢，他是本来是想赎他的地，可是听说还要再娶路德为妻，他就不愿意了。对，他有他种种的考量。好，那这个第一优先的人选，他既然自愿放弃不愿意，那这个波阿斯是第二顺位的，他存着一片爱心，因为他在整个路德奉养婆婆拾取麦穗还整个那个生活的过程，他晓得这个路德是一个有很有贤德的一个女子，而且又很有爱心，所以他应该就是看到他有这么好的美德，他可以不计较他的过去，
就是说
是一个
觉得已经寡妇
而且又而且又是外地来的，不是他们本族的，他就可以不计较外在这些不利不好的条件，而纯粹是本着一个爱心来照顾这样子
路德这样子。
对，所以就把他又把就是两个人就结合了，结果结合以后，后来这个那个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叫耶西，耶西就是后来大卫王的祖父。那后来的耶稣也是从他们这个支派这个后面他们的后代生出来的。嘿，
我在看这路德记事，我都觉得好神奇哦，怎么虽然家庭成员就是这么简单，可是他里面爱的实践好彻底。譬如说婆媳的爱，然后路德对婆婆的敬爱，跟这个婆婆对路德的爱护，那种感情真的是很好的。然后甚至路德觉得为了养活婆婆跟他自己，甚至每天要去田里拾麦穗，很辛苦哎。
对、
然后其实但是他愿意这样子齁。然后这个再来就是这个波阿斯的爱，其实波阿斯的爱也蛮特殊的，因为其实他对路德一开始并不是说那种爱情的这种爱心，而是就是对陌生人还有对困苦的孤儿寡妇的一种关心，就觉得她是一个要奉养婆婆，然后寡妇很可怜，就是吩咐自己的仆人每天在这个收割麦穗的时候要留一点，故意留一点在地上让他们去捡齁。那所以就表示说她对这个陌生人的那种急需的爱心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齁。然后再来就是说到最后就是知道说那个路德的婆婆有意就是要他就是要不要考虑就是娶路德回家这样子齁，然后也帮他们赎回他们的属于他们家这个他们已故的儿子的这个田地齁产业。那其实于他来讲是有损的，对不对？因为一般来讲要娶寡妇，然后要帮你赎回田地，然后地还是算就是说是已故的人的，这样好像是觉得是比较亏，
对
蛮吃亏的齁。但是他是说但是他也愿意，但是他要顾及一个情理，就是要先问 那个比我跟你们家更亲的那个亲属是否愿意。那那个人听听到觉得不划算了、啊、我们挖不挖
啊对啊
我不要这样对啊那但是所以发现说布阿斯的那个爱是又对陌生人又对孤儿寡妇的爱然后又是很合乎情理的、哦、所以说我觉得这几个人角色虽然很单纯但是里面的爱好神奇哦
对啊所以 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伦理有关爱啊、嗯、伦理可以学习很多的
嗯哼是一本好书
非常好要用心读一再读努力读而且会让你自己在那边笑每次我看了就在那边笑
还有他其实最有趣的是因为我觉得最有趣是因为当然是因为还有一本比他更好的书叫做圣经、
哦、
然后我有时候用圣经里面爱的道理来看那些小说里面的人物就觉得更有趣
而且你会觉得那个妈妈之有趣无知道可爱有趣你看女儿的婚礼女儿没有好的衣服穿是很丢面子可是女儿跟家私奔同居她却不认为是什么一回事
不是她一开始可能也觉得可是她后来反正可以结婚她就原谅、
啊、
就不在乎
对,
对
啊这个是很可爱的一个、啊、
就是怕的是啊女儿她结婚典礼上不够光彩
啊或
者说就是
你会觉得说有无知道这么可爱很可笑可是是很实际的对不对
对
你就忘掉什么是很重要很该去 care 的事情反而去计较那些很末微的事
我们常这样子我其实我们常做事人生命的那种优先顺序常会也是会这样搞不清楚
的、啊、你看到那个事情我就觉得好好笑你就觉得说其实人生真的就是很多事情是这样
会这样我们常会这样对很有趣雅媛雅媛若兰在看傲慢与偏见这本书的时候居然还可以从他一些情节当作像笑话一样可以笑那么开心你看看好那么不晓得今天若兰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傲慢与偏见里面的这些迷人的人物里面的这种精彩对话、啊、跟一些跟我们很像的一些身边人物就好像是我们身边人物的这种我们的悲我们的喜啊还有就是我们幼稚的想法、哦、也都是反映在这小说里面的人物里头、哦、那不晓得您听了之后是不是也觉得很有趣呢那刚才若兰跟我们分享这个圣经里头呢路德基他们这个家庭哦，以神的爱为中心的这样建立的家庭美好的这种一个示范是否也让你很觉得很动心呢如果你想进一步的来认识像路德记这样的一个圣经故事然后进一步了解圣经上其他更多跟爱有关的教训跟道理那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今天卡带然后也欢迎您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来进一步认识圣经认识我们所为您介绍这位天上的真神欢迎您来信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243-6968著名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那么也欢迎您 email 到 host@joy.org.tw 那在我们这个单元结束之前那若兰还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吗
希望大家多读一些好书然后多看圣经因为我们的良师益友都在里头引导我们的路
希望若兰下次还有机会再到我们节目当中介绍其他更多好看的书然后跟我们介绍其中我们所思想到的生活的跟信仰的跟圣经的一些启发的结合好吗
好的
亲爱的游牧民族朋友，一个小时的时间咻一下的就过去了，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如果您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欢迎来信给主凡和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您的心情，也欢迎您来信索取今天的节目卡带，将短暂的节目时光换成更长久的贴心收藏，或者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来信请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2436968，注明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你也可以 email 到 host@joy.org.tw 跟我们联络，或者上喜信网络家庭参加网络的圣经函授课程，网址是 joy.org.tw。最后，主凡要和您共勉的圣经经节是《路德记》第2章第15-16节。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下他。”祝您今晚有个好梦，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喽。
上曾经看过这样的招牌“真耶稣教会”吗？也许您很想，但是却不好意思进来看看。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欢迎您。下次当您再路过真耶稣教会时，欢迎您进来与我们同享神的恩典。真耶稣教会，台中邮政66-21信箱，欢迎来信，愿您平安。